但是这些虽然还有赚了，但是他只要预期说房价可能跌幅10%，他要不要节约？
嗯，
他就可能兴起节约的念头。
是，
对吧？节约只要能够让我那个没有节约款、没有罚款的时候，那我就抢先节约啊。
是，
那我会跟当谈判呐、啊，你这可能贷款贷不下来或者什么，有些建商会同意协商，
会同意，对，会同意协商。
啊，有些不同意啊，但是这个情况就比较好。但是假如你是在2024年第二季去年买的时候，你现在来讲只有台北市没有亏钱，其他的都亏钱。
是
啊，其他人都亏钱，那当然他现在已经亏钱了。那当然，他预期房价还在跌
，
所以呢，可能啊，只要赔个5%、10%，搞不好他就解约掉。
他这个小赔为赚，
而且下半年就更严重了，跌幅更深的时候，
是
那他亏的
更多，
赔更多以后又贷不了款，又缴不起贷款的那个，所以包括一些这个新兴安的小白，这个投资小白，那可能都要先投降了。
对，
所以下半年的解约的势必会比上半年还
要来得严重，
还来得严重。所以这些解约潮会来自于他近一年来这个买的预售屋的，他还没有交屋的，
对，
还没有交屋，
所以
基本上现在快交屋的说要解约，除了说你贷款贷不下来了，基本上都有还在获利的范围，目前你在交屋的状态，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解约潮会根据这个这一两年
刚
买
获利的那个
对呀、啊，
他的那个获利程度，
所以他下半年再到一直到明年都这个数量都会。更加的增加了，那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已经跌了一定的程度的话，就变断头了，不是解约的问题。
对，没错，
解约没有办法了事啊，就是断头了事。
断头了事，
对不对？
对、
所以这样子，这种状况要很清楚了。
这个也是我某种程度会很佩服我们李同栋理事长这个591他们发布了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事实上我觉得他们的分析那个功力还是不够他们大概只是说啊，这个地方几件那可是我们李同栋理事长把那个市场的占有率再去做这个所谓的解约的那个趴数去算这个部分呢，真的是要有那个真的我们那个对市场的敏锐度，还有就是市场的那个观察力要非常的这个强才有办法做这么深入的一个分析然后那所以呢，大家这个在我们节目中听到我们李同栋理事长这样的一个非常深入浅出的这个分析呢，应该也是收获蛮多的因为。不只是说像媒体讲的都是比较负面没办法深入到这个真正的在他意涵里面好那这个是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解约可是理事长会不会有一种刚刚你提到都是在那个所谓的赚赔之间去计算有些会不会是他到了要交屋的时候他突然觉醒到说好我也就卡到第二屋呢只能贷50%当时预售的时候跟我讲80%呢现在只有50%，那这个30%的那个资金的渣，
这个也有一部分，
也会有可能
为什么？因为他快交屋了，其实他还是赚钱的，
对，
所以他跟这个建商解约来讲的话是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说，建商也许他觉得解约，他还账面上还可以赚钱，就是说他解约的过去他解约的价格他收回来的时候。建商本身目前看起来赚钱，当然以后会赔钱嘛。
对
啊，这个条件就比较好谈
。
比较好谈。可能我也许我本来的赚个1%，那我算了，我有2-3%到5%就可以跟建商解约了。建商只要同意就没有办法，没有问题。建商只要不同意，那可能会跟建商 argue 啊。我贷款贷不下来、啊。
对。
而且有定型化契约甚至还要规定建商你还要负责放款
对
我们现在定型化契约不是随便讲你说你预期给他70%70%贷款贷不下来的话你可归责买方吗但现在也不大一定
对这个不能归责于买方对啊所以这个时候现在事实上不只是解约潮搞不好那个纠纷也会越来越多
纠纷当然
纠纷也会越来越多
强的建商没问题的
对
你弱的建商就大家就扯来扯去就会上法庭了
对就会上法庭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大家都可以预期得到的这个越到年底的时候这种状况呢会越来越混乱纠纷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建议说你央行你对这一方面你没有去松绑还有溯及既往你没有去松绑的话 你等到纠纷一出来才说哦，房地产这样纠纷的乱象什么东西的，那这个要怪源头就是我们的法令上政策上有问题嘛。
对，没错。嗯哼，好，那这个下半年呢，我们到这个市场是会比较还是让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呢，在这个整个景气下修的这个当中呢，全台都会地区的这个房市表现还是会呈现刚才我们李彤理事长讲的强弱有别啦齁。那这个在未来的这个强弱有别的这个这个展望上面要怎么样看？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房市下修当中有哪些地方，如果说消费者真的是要购物的话，哪些地方比较抗跌，那哪些地方呢是相对可能会踩跌的地方呢？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李彤理事长跟大家详细的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是谁不得已，我们都各自深藏着原因，最初的深思熟虑也抵挡不了爱的时期，转折中曾经努力，用许多决心鼓励我爱你，旧的一场遭遇，有太多为难伤了人心，就像东西丢了那样单纯，看不见的还存在某地，你走掉了我也走了，继续的是爱还蔓延在心里，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专线02-2361-7268。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风要来了，
感谢师傅，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不在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赏，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李同龙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他对于最新房市的一些观察跟他的一些这个个人的这些这个想法齁。好，那这个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那整个房市呢，就是我们李同龙李市长提到现在好像是强弱有别啦，那各都会地区到底哪些都会会比较强，哪些会比较弱，那未来的一个展望又是如何，我们就请李同龙理事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分析咯。
好，现在房地产在下修的时候，大家就会考量说那未来的涨跌会情况怎么样。那我个人就是用四个字来这个注解，就是在下半年来讲，在跌势当中呢，它是强弱会越来越分明。
哦，对，
哦，就是说你有些地方很抗跌，那现在呢，上半年来讲的话是强弱分明，所以有些地方是小跌，有些地方是小涨。所以当你觉得房地产在涨的时候，可能你那一区刚好是涨的，没错，
是
哦，它还算是还在涨。
对，
但是呢，大部分的行政区是在跌。但是到了主跌段呢，开始在全面松动的时候，那可能大部分的行政区就会开始慢慢的全部下跌。
哦，
所以尤其到第三季到第四季，可能各六都七都的各行政区可能全面下跌。那全面下跌的时候，就要比较啊。到底谁强谁弱，也是会强弱分明，
还是会很明显的
抗跌的，哪些是这个
可能是相对比较弱，
比较弱的，弱的可能跌幅可能都要到20%，
对，
强的可能你抗跌性可能在5% 啊，五个之内都有可能，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要懂得什么样去判断了、而我个人是提供了四方向来去、判断这个抗跌区。
Okay, 好，那这个四个方向来，大家
第一个就是说未来啊具有利多题材的凹陷区了、也就是说你这一段期间呢、它涨幅比较小，它涨幅比较小一定有它的原因了，
是，
但是可能它本身体质就弱了，那涨幅比较小的又碰到有利多题材的时候，那这种凹陷区就容易比较抗跌。
是
基本上它因为它过去涨的也不多，加上又有利多题材，
对，
那举例说明啊，
这个有
比如三这个三莺线呐、
对，
要快要通车了哈，
啊，
比如说这个淡江大桥快要通车了，这个都有利多题材的时候啊，它过去只要涨跌比较小，但是三莺线和三峡涨幅
蛮高的，
蛮高
的，
它还是会调节。你要看，就是说它过去是不是凹陷区的、那比如说这个过去在台北市的凹陷区是这个北投跟士林，好、它涨幅是最小的，但现在碰到什么？现在碰到北市科，
对，
哇，它有利多出现，
它马上就拉上来了，
所以它就会拉上，它的抗跌性就会相当强，
是，抗跌性很强，
这个是第一个了、第二个就是说重大交通建设即将完工的哈、的潜力蛋白区了，
哦，潜力蛋白区，
对，它虽然是蛋白区，但是它有重大的交通建设
、
比如说有新的捷运啊，或者是什么。类似，但是这个要即将完工，刚刚有提到了、这个什么
三莺线
即将完工了、第三个是家户数增加跟人口净流入成长的、
这个很重要，
蛋白区、
对，
因为它一旦人口在进驻净流入，就代表它这个区域的确它的商圈是慢在成熟，商圈不成熟的时候，人口很难进流入、所以商圈不成熟，这个你要说，比如说北市科，它商圈还没有成熟，
是，没错，
其实它人口也没有办法进流入啊，但是说这个阶段其实来讲的话，是尘土飞扬的时候啊，照理讲它是一个尴尬期，所以它一定房价会碰到障碍，但是因为这个辉达效应啊，所以让它要跳过这个，所谓跳过这个灰暗，
对，
原来他要经过这个，比如说他80-90万，他涨到这个110-120嘛，已经涨不上去的时候，又碰到辉达效应，现在他们均价都卖到一百一百三 以甚至以上的均价了哈、
嗯。是，
所以这个就这个就是一个有图来的这个利多了哈。啊，第四个就是说，都市再生计划的蛋黄区了。
哦，都市再生。
蛋黄区基本上它是比较抗跌的。
嗯。
但是呢，现在的传统蛋黄区呢，虽然抗跌呢，但是也都没什么涨。
嗯。
哦，就老市区啊，有的都没什么涨。
老神在在。
你像高雄的这种盐城啊、三民啊、这个林雅啦，这个都传统的这个老旧社
区，
那么涨就现在涨的都是新兴从化区，龙十六啦，美术馆啊、
古
山啊、特区啦，对不对？哦，或者是这个南子，
这个
台积电效应啊，
嗯，
但是这些有没有在计划？有啊，高雄火车站可能快要完工了，
对，
新站改建快要完工了，
嗯。
啊，还有这些公办都跟的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嗯，
所以这样子就会针对这些老旧的蛋黄区啊，
嗯，
它就显得就会比较抗跌，
是，
所以这个四个因素下来呢，我们可以去啊，这个每个县市去览啊，台北市刚刚已经讲了北投跟这个这个士林嘛，哈，
嗯，
那新北市凹陷区呢，就是说涨幅比较小的，就是新店跟这个深坑。啊，地区了哈，
是
新店跟深坑地区，基本上它还是有蓝环投影的，
对，
就是南环线的话，假如路它可能也要五六年了，
嗯，
所以这个当然长线来讲，五六年是四五年是等于中线来讲的话，它是风险是就会降，就比较会降低一点，
是
哦。那台中来讲的话，那我们过去讲的这个凹陷区。涨幅比较小的反而是大雅，后里这个其实它这个是有工业区，
还
是有这个台中科学园区的效应，
外溢效应，
所以它科学园区假如是说二期，它其实对大雅来讲也是会有帮助，还有乌日它这个商圈会慢慢的形成，从中期的投资来讲的话，乌日是可以考量的，
因为那个大的购物中心已经在动工了，
对，已经在动工，
但是
没有那么快了，所以你要选择，但你不是一两年就要卖，投资我就不赞成，你一定要短线投，其实有些人说啊，投资找抗跌的，那我的概念是投资根本你就要休息了，
对，
你还怎么找什么抗跌？
没错，
你要找跌幅比较小的，你倒不如不要投资嘛，我们投资是要赚钱的，要获利的啊，暂时获利不容易，投资客就是基本上要懂得进退啊。啊，你假如说每天就像股票，你每天进进出打打杀杀，那你可能也会输嘛。
对，
那就投资客来讲的话，你该休息的时候你就休息，不是说我找抗跌的风险比较少，因为你是要投资。
啊，
你假如说是自住的话，你当然是找说哦，抗跌性比较多，跟自己的生活。这个比较便利啊，这个比较大家喜欢自己比较喜欢的商圈嘛，所以这样下来你可以看到啊，包括这个台南的东区可能就会就属于过去的蛋黄，
嗯，
啊，现在有平时啊园区在推动，
平时园区，
那当然平时园区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东区来讲的话，所以它的风险性就比较少。那过去涨幅比较大的就在这个新化了、安定啊，这一些它的风险性就稍微高一点，
对，
那至于麻豆啦什么这些新市啊。比较这个台积电核心的地方，它还是有它的抗跌的效应，
是
高雄我们刚讲过的这些
老旧社区
是有它的机会，
大概
这四个方向了，
对，
但是你也要就避免就是说有比较差的这个可能跌幅会比较大的，我是个人认为啊，二线城市会比较那个七度以外的二线城市，它的涨幅已经到一定的满足点，所以它要再推的话，会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对，
所以这些区域你要注意二线城市，但二线城市嘉义也有所谓的这个
台积电
的效应，有些还有屏东还有一些高铁的这种利多题材。那其他的县市的话，就这个就将来可能它的涨幅不要说涨幅了，可能它的跌幅就也要注意一下啊。还有台积电效应外溢啊，这个太多太远的地方，这个过去
对，
我们在上升趋势线的时候，反正外溢多元都没有关系。嗯，现在你要注意了哈。
对，我想鞭长莫及。
还有总体来讲，就是推案量大的，你可以很容易看到，嗯，一进去都三五百户了，两三百户了，
哎，
啊，这种销售率又很差的，
嗯，
哦，那个交屋的又点灯率又很差的，
嗯，
那这种地方这真正是没有题材的蛋白区，就要小心。
嗯嗯。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李东荣理事长帮大家整理的，哦，这个所谓的下半年呢，在下修的房市当中呢，四大抗跌的这样的一个区块，哦，让你呢如果说真的有那种刚性的需求，哦，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往这些啊这个地方呢来去做购物的一个选择，相对来讲会比较保险一点点，而且呢这个跌即使有跌，它的跌幅呢也是比别人来的小。那如果说这个些相对比较危险的地方的话，它的跌幅可能就会相对大的非常多，哦，甚至刚才提到有些搞不好到达20%都有可能，哦，不要认为说跌20%不可能，哦，很多地方一跌下来，哦，搞不好一修正就是超过20%，这都是这个在预期当中的啦，哦。好，那这个是我们李通理事长帮大家整理的。那这个这时候在购物上面呢，除了刚才提到这些所谓的抗跌区之外，对消费者刚才稍微提到了哈，短线最好不要是在这时候太过于冒险吧，
哈。
嗯，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消费者，哦，不要在这用那个所谓的投资的心态在这时候想要短线进出，这个不时候已经不适合投资的啦，
哦，对啊，你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在预售，在纠团，在这个看屋啊什么的，
哎，对，
我是觉得你的风险
有，嗯，
风险性是相当大的，
嗯嗯嗯，对。那刚才李通理事长特别提到就是说那些所谓的凹陷区又有所谓的建设力多，好像我们最近国家建筑金奖就是看三莺线，三莺线今年，嗯，它拼今年年底就要完工了，
嗯，
就要全线通车，因为我们在现场就看到它的那个车厢都已经在跑了，哦，所以呢这个都是马上看得到的这种地，
像三峡其实它是涨幅很高了，嗯，
对，
但是就是说，但是我徒步环岛的过程当中啊，我的感受最深的是三峡的这种很宽广的这种散步的结果、嗯，
对对，
那走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
很舒服，
徒步环岛这样子走了这么多的这个城市，哦，
是
就是三峡的这个结果，尤其眼雄很多在那边盖很多，
它那个造镇
动距啊，
它拉得很大，
动距拉得很大，而且走起来非常的舒服，
嗯，
所以它那个房子都基本上你看一二十年的房子卖到四字头了，这个蛮，就是说它的这个品质上还是算是 OK 的，
对，
尤其是那个街廓了，嗯，我很喜欢在三峡北大地区的话，嗯，那种区域其实抗跌性都非常强，虽然说它已经涨幅够大，
嗯，
但是它的抗跌性还是蛮强的，
是因为它那个居住环境就是跟我们一般的传统的那种老旧社区不一样，
对，不大，
它有非常大的一个街廓，然后那个都零度退水非常大，
对，这样子，
那所以一个非常舒适非常适合人走的那种所谓的徒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哦，
所以李荣理事长自己亲身经历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徒步，嗯，然后呢到这各乡镇呢去走过之后，哎，他认为说这个北大特区，哦，三峡这个北大特区确实是蛮宜居的，而且他最重要的，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地方也蛮适合退休，因为他又有这个恩主公医院在那个附近，
你要开车到新一计划区的话，
嗯，
大概应该三十分钟，
二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我记得以前在新一计划区有预售个案在。对，那个打广告的时候是打24分钟，
对，
因为真的不塞车，大概24分钟就到，所以这个地方真的也是，像我一个大同学，他就是退休之后，他就在那边买房子，嗯，居住在那边，哦，所以这个也是很多退休族的一个选择了，哦，好，那李市长后面还有没有一个讲，想要补充的？
哦，我在讲最近我们在很夯的主题就是 AI，嗯，
AI 对，没错。
那 AI 啊，这个我第四次徒步环岛就会专走这个 AI 科技园区的这个纵走，
哦，是。
那 AI 我们一直在讲说七都的，刚刚上一次我们
有提到过，
提到 这个所谓的双北的这个科技园区的环状嘛，
对，
从汐止到林口这个区段，所以我刚刚没有讲到汐止，其实也是相当值得要观察的，长线是有它的利多啊、
嗯。
那这个除了七都这样子，这种 AI 8的大南方这个科技矽谷计划，包括桃竹苗的矽谷计划，大包括这个大台的精密啊智慧科学园区以外，大家会觉得说，那我这个宜花东不就
对，好像
没辙了吗？
被大家都忽略掉了。
其实我认为 AI 除了七都以外，要来区域均衡的话，它是要雨露均沾的、啊。
嗯，
也就是说 AI 其实它可以遍地开花。
哦，遍地开花。
所以遍地开花就是说，它 AI 的技术可以应用在农业上跟、嗯。的应用跟休闲产业的应用
是，
所以宜花东来讲的话，那当然是可以有智慧农业嘛。
嗯
智慧农业就包括土壤啦、啊
嗯、
，AI 其实可以做一个很精密的土壤灌溉的管理。
嗯，是是、
哦，这个是水资源可以节省哦，也可以调节。那 AI 可以自动啊改善了这个人力短缺的很多自动化的农业的机器的这个包括在我看到我们很多朋友他们在家都还有这个已经有机器人在除草了嘛，
自动浇灌的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所以那农业的数据只可以应用 AI 啊，就很精简的去准的，而它可以预防这个风灾啊、气候啦、病害啦、土壤的变化，这个都是 AI 有关系。
OK， 好，
那应用在休闲产业也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考量。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这个欲罢不能哈、哦，只能跟李东荣理事长聊到这边。非常感谢李东荣理事长再度呢跟大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的一些看法跟观点，谢谢理事长，
谢谢，再见，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拜拜。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哦、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有一秒，帮助消化好健康。
正声电台，收看号。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节目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小盖号，正声电台小盖号，正声。 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好。